喂喂，大家好。哎，8点钟到了哈，蔡师兄在吗？
在呢。
哦，好好好，现在就该你讲了，讲那个西天化忌哈，本师化忌加西天的主师，那我下麦了。
好的，李谦师兄，那就直接开始了啊。我们接着刘旭峰师兄讲的这个本师化忌，我们继续往下学习。师兄有疑问的话，或者有修行上的问题，随时我们可以讨论。我念一下啊，世尊因地不法眼迷，现花与燃灯，燃灯见不法处，随曰退众，乃指地曰：此一方地，一见一凡刹，十众中有一贤于长者，持标于指处，叉曰：见凡刹定。是时诸天散花，赞曰：庶子有大智矣。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因地里面有很多故事，比如说不法眼迷啊，燃指供佛，像类似的事情，功德做了很多，做了很多。这个公案的话，我觉着的话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你看大家的话有没有什么的话要是这样，我就先讲吧。世尊因地不法眼迷，他就过去的话把自己的头发啊，为了让燃灯佛从这个地方过，把自己的头发的火铺到地上，一个泥路上，让佛过去，然后现化于燃灯啊，燃灯佛的话见不法处，随曰退众，乃指地曰，他就见这个不法的这个地方啊，就是把大众约退啊，乃指地曰：此一方地，一见一凡刹，说这个地方适合建一个庙宇。这个时候的话，当中有一个贤者，就是贤于长者，指标与指中说了这个过当初释迦牟尼佛不法眼迷的地方，说见凡刹净。这个时候的话，诸天散花啊赞叹说庶子有大智，就是说这个长者的话非常有智慧。实际上这个从为什么的话后来会有天女散花啊，因为他有见力，他就说被这个天神看见啊，然后的话找他的话有痕迹，你知道吧，能找着他的轨迹，然后才能散这个花。他然后庶子有大智，实际上这个话的话不是好话啊，应该的话把你的智慧的扔掉，这才是啊，无智亦无德。见凡刹净，这个地方的话见力就有诽谤啊。如果说这个贤长者的话，他在这个地方说见凡刹净，都是多此一举啊。那照这么说的话，燃灯佛说这个地方应见一凡刹，是不是多此一举呢？还是有见力，这个地方的话是演戏给我们看，别在这个上面的话取舍啊，这个是有见力就有诽谤，还在取舍，还在对立，还在分别啊。所以我想起四祖有一个公案，四祖啊，就是牛头山法融啊，唐初的一阵牛头山法融。法融未见四祖时，百鸟衔花，见了四祖之后，百鸟不衔花。他就说无迹，过去的话是有痕迹可找呀啊，你修行的话你有一个取舍，有一个对立在的话，你就落了痕迹。所以百鸟的话衔花，后来的话是一无修无证无德之人啊，见了四祖之后就彻悟了，无修无证无德，这时候的话是鬼神都找不着他的门路，是吧？想给他散花，这个百鸟给他散花的话，都找不着地方。 跟这个道理一样，这个天女散花是有迹可循。过去南泉禅师，你知道吧，还有一桩公案，就是南泉有一天，就是有一个庄主来迎接南泉。这个南泉禅师的话就说，老僧居常出入，我贴出来吧，老僧居常出入，不与人知，何得排办如此？庄主说，昨夜徒弟报道，和尚今日来，师曰，王老师修行无力，被鬼神去见。侍者便问，和尚既是善知识，为什么被鬼神去见？是说徒弟前更下一份饭。这个公案的话就讲明了，他说的话，被鬼神去见，那是修行无力，那是有了取舍了。这个侍者这样问，为什么被鬼神去见？他说，徒弟前更下一份饭。他就说，你更冤枉，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大家看有啥疑问没有？反正这个也比较简单啊，就是世尊的话与这个长者啊，包括的话燃灯佛一起，就是演了一场戏，让大家明白啊，你有见地就有诽谤，你有见地就有毁灭啊，见凡差净，你不见凡差，正是见了凡差，这是究竟义，没有什么见地，却不妨去见地，所以持标就插到这个地方，见凡差净，这么说的，没什么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世尊因七贤女游狮驼林，一女指示曰，是在这里，人相甚出去。一女曰，坐某坐某，诸子地观各个器物。感世地散花曰，唯愿圣子有何所需，我当终身供给。女曰，我家47针悉皆具足，唯要300物，一要无根树一株，二要无阴阳地一片，三要叫不响山谷一座。帝师曰，一切所需我皆有之，若300物我实悟得。女曰，汝若如此，征戒地人。帝师往错，随同往白佛。佛言，乔师家，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意，唯有诸大菩萨来解此意。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啊，因七贤女跟这个七玄女一起游狮驼林。这个狮驼林就是我们常说的啊乱坟岗啊，这一类的话埋尸体的地方，坟地啊。有一个女的就指着这个尸体说的话，是在这里，人向什么处去啊？大家说说向什么地方去？然后一女曰，坐摩坐摩，诸子地观各个器物。这个器物了什么呢？这个尸体的话也不离开你心外啊，都是一世间万物全部是你自信的画片，是向什么地方去？他这个说还是指挥，告诉你的话，心外无佛，佛外无心，就告诉你的话，一切的话都指挥你自己，都是你自己画线的，跟别人相干没有什么关系，跟别人不相干啊。所以诸子地观各个器物，他就器物就明白了啊。这个地势的话他就非常高兴啊，他说，我愿意啊供养给啊这个七贤女啊，你们要什么的话我给什么。这个女就说的话，我家47针悉皆具足，他都有，唯要300物，一要无根子树一株，二要无阴阳地一片，三要叫不响山谷一所。无根子树，无阴阳地，叫不响山谷，这是什么东西？大家可以想一想啊，我们一起讨论。第一是说，一切所需我皆我悉有之，若300物我实无得。 为什么他没有他无德呢？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这个七贤女告诉他啊，这三百五是就是说我们说的话就是你的佛性，他是没有对立没有取舍，所以无根子树无阴阳叫不响山谷。这个地势的话当时枉错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恰好啊，能打掉你的妄想，能搅绝你的思维，这时候回光一照，这不正是无根子树一株吗？无阴阳地一片，叫不响山谷一所，不正是这个吗？可惜这个错过了。他说一切所需我悉有之，若三般物我实悟得。这个女的说你要没有这个正解济人，你没有这个的话怎么去帮助人，怎么去度众生呢？地势枉错，他就不知道了。随同往白佛，就是一块的话去告诉佛问佛，佛说乔释迦，我诸弟子大阿罗汉不解此意，唯有大菩萨乃解此意。因为阿罗汉他是小乘呀，这个地方的话还是小乘的大阿罗汉，他虽然正量相当于我们十地菩萨里面的八地但是的话他一直是在住一个涅槃化城，即被涅槃所缚，而这个大菩萨他是没有一个地方可去他就说常住于五浊却不离涅槃，这是真正的涅槃。而大阿罗汉的话是住涅槃即被涅槃所缚，他在大菩萨那的话没有一个取舍，没有一个二见，所谓的话罗汉见就是二见。刘宏伟师兄说正用其宝而不是其宝，是的是的是的，对，整天都在你六根门头放光你却不知，这个就当面错过。你像这个本师画记上面的公案，这都是来自于那个五灯会员，实际上这所有的公案都是有出处的，都是有佛经依据的，都是佛经里面的东西，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查一查，都可以查得到。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世尊因调达谤佛生身入地狱，遂令阿难问你在地狱中安否，他说我虽在地狱如三禅天乐。佛又令问你还求出否，他说我待师尊来便出。阿难说佛是三界大师，岂有入地狱分？调达说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这个调达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提婆达多又名调达，他是一直在跟释迦牟尼佛作对。有一个故事，他过去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医生，然后提婆达多前世的话找他去看病，然后看病的话老欠他的账这是师尊的前生啊，后来他烦了之后想办法就把他给治死了，还有这一点公案。反正提婆达多他在佛事时的话犯忤逆罪，就是破坏僧团，与佛陀的话敌对之恶比丘。佛经上记载了很多提婆达多与其堂兄那个释迦牟尼佛与其堂兄提婆达多的故事，那个大家有兴趣就可以查一查，可以看一看我们主要还是讲这个公案。世尊因提婆达多谤佛生身入地狱，这个在佛经上都能找着出处，确实是他出入地狱非常自由，神通变化。谁问阿难曰你在地狱中安否，他说我在地狱中非常快乐，如三禅天一样的快乐。佛又另问你还求出否，我待师尊来便出。阿难说佛是三界大师，岂有入地狱分，他说佛既无入地狱分，我岂有出地狱分。这个地狱 这个实际上就是释迦牟尼世尊和提婆达多一起度化阿难，他是让阿难是起了一个地狱的分别。而在提婆达多那儿，他没有入地狱的分，他从来没有入地狱。那一切包括提婆达多都是你阿难的化现，包括这个因果都是你阿难的内心的显现。你变现的话，这个因果的话你自己去背。他是这样，提婆达多从来没有下过地狱。所以他说，我虽在地狱如三禅天乐，他说非常快乐。杜师兄，你还有别的见解没？不妨一起交流。阿难在这个地方的话，他就起了一些分别，就说地狱啊天道啊，他就六道轮回的一些见解。实际上六道里面头出头没，当下就是涅槃，还没有一个出，没有一个入啊，出出入入的当下的话，就是从来没有出入。杜师兄在西安呢出差。好的，你看师兄的话没啥问题，我们继续往下。这个提婆达多在佛经上，他早是已经成就的一些大菩萨，然后他就是示现的恶人，因为没有释迦牟尼，没有他不停的跟释迦牟尼佛作对，也没有佛成，他是一种逆帮助，就是做恶人的形象。像我们的话一般都愿意去做一个善人，不愿意去做一个恶人。实际上但是提婆达多他敢于去做一个恶人，他去度化这些说白了，提婆达多过去的话还过去是给佛还讲过法华经，他不是的话是逆度，就是顺度。一般的话我们都是顺度啊，顺度的话给你讲做一个的话老好人啊，做一个形象比较高大上的。而提婆达多他就是反着来，这就告诉我们，平时我们生活中遇着这些伤害自己诽谤自己，这些全部是成就我们的。金刚经有一段的话，就是忍辱仙人的那个故事，大家也都知道那个乔陈如，那是前世的话来世的话就是乔陈如，没有他的没有他也就没有佛成，他成就佛的忍辱波罗蜜。我们就继续往下啊，大致意思就是这样。哎，这一点还有一点那个发不出去，我看我一点一点发啊，看哪一点发不出去。这块好像是不是有敏感字，只能发一点点，让我看一下。还是发不出去。我就这样念吧，我给大家念一遍吧，因为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经常像郭老师他们讲，有时候经常讲到。世尊因文殊护起佛殿法殿，被世尊威神摄像二铁威山。这个就是个单独的公案，就是这一点世尊因文殊起佛殿法殿，就说你起了一个佛殿，你起了一个法殿，就是在对立在取舍。被世尊威神摄下二铁威山，这个二铁威山指的是，它是打个比方就是你有分别取舍，你有一个对立在。我们继续往下 底下这个发不出来，我然后念一遍吧。城东有一老母，与佛同生而不欲见佛，每见佛来，即便回避。虽然如此，回顾东西，总皆是佛，随一手掩面，与十指掌中亦总是佛。他就城东老母，他就是释迦牟尼佛给他讲法，他不愿意听，好像这个前世的话是有因缘的。而阿难给他一讲法的话，他就愿意听。他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围着他，然后的话给他讲佛，讲佛法，他不愿意听，每见佛来即便回避。他说虽然如此，回顾东西总皆是佛。他说你回顾东西的话都是佛，为什么的话？你能见之性的话即是佛。你回顾东西，眼睛能见，耳朵能闻，无不是佛。就这个道理告诉我们，我们的自性即是佛。整日在六根门头放光，这个就是佛，就是我们的佛性。随一手掩面，你能用手掩面的那个也是佛呀。你十指掌中一总是佛，你能够掩面的那个能，它就是佛啊。大而言之，你能见，包括你见到的一总是佛。青青翠竹啊，无非般若。郁郁黄花，尽是法身。指缝里也是，对，这个城东老母，这个也有一个故事，是城东老母与过去的话，释迦牟尼佛与阿难在街上遇着一个死老鼠，释迦牟尼佛的前生啊，他说哎呀臭死了臭死了，赶快走。而阿难的话直接把这个老鼠给想办法埋掉了，所以的话来世有这样的机缘。他承诺老母阿难说什么他就听，而世尊说什么他就不听，是有这个因缘的。我们继续往下啊，刚才那个贴不出来已经刚才念过了。央鸠摩罗大家都非常清楚啊，有很多他的故事。他的故事就是过去生那个央鸠摩罗过去是一个外道的一个徒弟，跟外道学法。他然后他的师母就是喜欢他嘛。然后的话，但是的话央鸠摩罗非常老实非常实在的一个人，他就不跟他的话去做那些事情。然后他得罪了他的师母，他师母的话告诉他的师父，这个央鸠摩罗的话来啊，就说非礼自己。然后他师父就为了报复央鸠摩罗，告诉他有一个法，你只要杀一千个人，然后你就把这一千个人的小指头之后的话串成一千个串珠，你然后你就成就了。因为央鸠摩罗非常老实非常淳朴，他就听了，然后的话去不停的去杀人，不停的去杀人。他走到哪儿，那个就是一片的那个消杀之气，杀气太厉害了。后来他走到哪儿，哪儿都没有人了啊，他就杀不着人，一直杀到999个，然后他再也杀不着人了，因为那个杀气太厉害了啊，就是周边的话很远的地方人了。都知道的话央鸠摩罗来了全部夺走。后来他一回想，他说我杀不了人啊，我还有家里还有老母亲嘛啊，我杀了他就我就成就了，回去就准备杀他。这时候的话释迦牟尼佛因为他与他心通呀，他一观察他说坏了他，然后的话来要度化这个央鸠摩罗。因为这只是个故事，那个时候的话法律也不太健全，他就杀人，那没人敢惹他，非常厉害啊。搁现在的话肯定要治他的罪。央鸠摩罗就准备去杀他的母亲，然后释迦牟尼佛就下来之后的话故意引他啊，他一看哎，终于来了个人，释迦牟尼佛来了。释迦牟尼佛 然后他就准备杀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在前面飘着走着的话，他一直追，一直追，一直的话是离释迦牟尼佛的话差那个三四米那个样子。最后这个烟鸡摩罗就说，他说呀，你歇歇吧，你歇歇吧啊，我追不上你啊。释迦牟尼佛说，不是我不歇，是你不肯停歇啊。因为烟鸡摩罗根气非常利，他听到这个地方直接就切悟了，然后皈依了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没别的啥问题的话，继续往下吧。哦，这个地方还没讲，对，是央觉摩罗因持钵质疑长者们，他就是托钵嘛，然后他家这个托钵的这个家里面的话，有一个妇人正值难产，啊，子母未分，就是，然后这个长者的话就说斋坛弟子，这个斋坛的话就说。就是释迦牟尼佛啊，他一般有时候叫瞿昙，汝为至圣，当有何法能免难啊？他说你有啥办法的话，替我想想办法吧。央觉摩罗就说，我乍入道，未知此法，待我回问师尊，去来相报。说我回去问释迦牟尼佛，问我师父，看怎么办啊？他下来即返，就是返回来了。具是白佛，就是告诉佛告诉央觉摩罗，汝速去报，言我自从贤圣法来，未曾杀生。央觉摩罗奉佛语即往告知，其福得闻，当时分娩。大家可以一起讨论讨论，为什么他一说这个话，这个妇人的话当时就分娩。这个我就说说吧，啊，没人说的话我就说。这个一个是，他说这句话的话，跟前面根本都没有，跟母子这个分娩，根本都没有因果关系，啊，没有逻辑关系。这不正好就是禅宗公案吗？就是要搅局你的思想，啊，打掉你的情见，啊，你一愣神儿，那个时候回光一照，那就是见性。还有一个还可以这样解，因为公案没有固定的模式，你不要把它解死了，你怎样理解都是好的，关键是要有自己的见解。还有一个还可以这样解啊，他说其父德文就明白了，哦，我从贤圣法里以来的话从来没有分娩过，他就是如同的话央觉摩罗，我从未杀生，我从未分娩，这个时候他就分娩了。没什么讨论的，我们就继续往下吧。自度，快自度啊！钟师兄说，罪性本空，对的啊。你见性了，华人，你所有的啊因果，或什么都是梦中。那个因果的话就是梦中的规律，你只要敢醒，一切的话等自空。杜师兄说那个孩子怕被杀，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吧。世尊常在尼具绿树下坐次，因二商人问世尊还见车祸否，曰不见。商人曰还闻否，曰不闻。商人问，商人曰莫禅定否，曰不禅定。曰莫睡眠否，曰不睡眠。商人乃赞叹曰，善哉善哉，师尊觉而不见，随现白干两段。这个就是师尊在尼具绿树下坐次，就是在那个地方坐啊。这两个商人说，你还看着这个车过来没有，他说没有看见。 上人说还闻否？啊，他说你还听见我们吗？他说没听见。上人问莫禅定法，你不是禅定了吗？他说不禅定。他曰莫睡眠否？他说没有睡眠。上人的话也是明眼，他知道善哉善哉，世尊觉而不见。啊，遇着这样的人的话，当然应该供养。以无修无证无德之人，这你还不赶紧供养？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大家也都能看明白。世尊觉而未见，就是觉的话没有一个见，这是真正的见解，这是佛智之见。就见整日见未曾见，整日闻未曾闻，这是真正的闻。我们继续往下吧。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示十众缄默然，为迦摄尊者破颜微笑。这就是释迦拈花，迦摄微笑。啊，他这就是传心印了。啊，他为什么的话，他拈花一个拈花一个微笑就传心印了，这就是没有东西可传，是真传法。啊，世尊也从来没有涅槃，这是真涅槃。世尊说无有正法验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诸摩诃迦摄。他说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就是传诸佛传，就是传这个心印，他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付诸摩诃迦摄。没有个东西是传，没有个东西传才是真传，有个东西传的话那祸害你，无所得。杜师兄说不对，有的传吧，啊，那就传了一个什么都没传，传了一个无，连无也无了的那个。我们继续往下啊，这后面这一点的话，全是世尊传法的。世尊至多姿的塔前，命摩诃迦摄分坐另坐，以僧伽梨为之，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啊，世尊的话就是至这个多姿塔前啊，就让摩诃迦摄分坐另坐，就让他坐在那儿啊，以僧伽梨为之。僧伽梨的话是一种僧衣的一种外衣，它就是系到腰带上，然后的话是斜着的话，从肩上的话一直到腿，跟裙子有点像。遂告曰：吾以正法眼藏密付于汝，汝当护持传付将来。这就是正法眼藏已经传给你了，就是迦摄拈花微笑啊，这个拈花与微笑，这就是传法，没有个东西可传，以心印心。我们继续往下啊。这个怎么发不出来？师尊临入涅槃再转。我把那两个字去掉了，就师尊临入涅槃，文殊大士请佛再转法轮。师尊就呵斥他说：文殊，吾49年住世，未曾说一字。如今吾再转法轮，是吾曾转法轮吗？ 这个大家也都非常熟悉，释迦牟尼佛49年住世，说我未曾说一字，若有所说我说一字者，即为谤佛。这个《金刚经》里面都讲过。他什么都没说，却不妨去说。他说法说了49年，是未说一字，当体即空。我们继续往下啊。世尊与涅槃会上，以手摩胸，告众曰：汝等善观吾紫摩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后悔。若为吾灭度，非吾弟子；若为吾不灭度，亦非我弟子。十百万亿众悉皆切勿。他就世尊马上要涅槃了，他用手的话摸着胸，然后你们的话都好好看我的这个金色之身，对吧？瞻仰取足啊，包括瞻仰取足就是看我的双足，勿令后悔，这就是你们最后一眼见我了啊。他说不要说我灭度，他说我从来没有灭度啊。如果说我灭度的话，不是我弟子；说我不灭度的话，也非我弟子。这个百千万亿众悉皆切勿，这个就告诉他话，法没有二见啊，你没有一个取舍，没有一个灭度和不灭度。这是究竟义啊，在这个地方的话，诸佛也开不了口。这个本师话题就到这一块就完了。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是西天祖师啊，一祖摩诃迦摄尊者。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摩诃迦摄尊者啊，过去的话有一段话是我学佛还没有入心中心之前，就是记得的一句话，就是迦摄啊给他的妻子啊，他的妻子叫妙贤，他说我不和你结夫妻的缘，但我与你允同修凡性的诺，我若得遇名师，必记挂你还在红尘漂泊，我若得度，必来度你。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有感兴趣的话去可以看一看。他和他的妻子就是清净凡行，在一起15年无染啊，一起修凡行，先后出家，这些故事的话大家都可以看看。当时看了还非常感动啊，因为大迦摄的话他就功德特别大特别大，我觉得他太了不起了。他这样就是示现给夫妻，告诉你这样修凡行，告诉我们的这个世间人，包括大藏经的集结是迦摄发起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我们后来的这个大正藏，没有的这些佛经。而且迦摄是十大弟子中的苦行第一，也叫头陀第一，大概就是介绍一下吧。啊，这个苦行的话有12种，一个是住阿兰若处，就是寂静处，找一个离这个闹市比较远一点的清静的住处。二是常行乞食，就是乞食托钵。三是次第乞，我贴出来啊，看一下。杜师兄，你自己度自己，一切都是你自心化现，佛不离开你自心。迦摄苦行第一，你看这上面说的啊，次第乞，日中一食，这个日中一食的话就是或无不食，日中一餐。五是节量食，就少吃点。六是过午不食啊，对。七是着粪扫衣，这个粪扫衣啊，就是这个破破烂烂的，就是我们现在 去禅寺能看着这样的，他就到处都是补丁，那个袍子。八是淡散衣，这个淡散衣的话就是非常简朴的一个衣服，光是三件衣服。九是踵边坐，这个就是在坟地跟前坐。十是树下坐，十一是陆地坐，十二是淡坐不卧，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就开始贴这个正文了啊。一祖摩诃迦摄尊者，摩诘陀国人也，姓婆罗门，父隐则，母相智，昔为断金师，善明金性，使其柔服。护法传云，常与久远劫中毗婆尸佛入涅盘后，四众其塔，塔中相面金色有缺坏，时有贫瘠，将金珠往金狮所请示佛面，继而因共发愿，愿我二人为无因夫妻，由是因缘，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后生梵天，妖受尽，生中天摩诘陀国婆罗门家，名曰迦舍波，此云隐光圣尊，盖以金色为号也。要是志求出家，悉度诸友，佛言善来比丘，须法自除，袈裟着体，常与众中称叹第一，复言吾以清净法眼将覆于汝，汝可留步，无令断绝。涅槃经云，尔时世尊欲涅槃时，迦舍不在众会，佛告诸大弟子，迦舍来时可令宣扬正法眼藏。就是一祖摩诃迦摄尊者啊，摩诃的话就是大的意思，大迦摄，因为在那个时候叫迦摄的人非常多，还有很多外道都叫迦摄，我们提起摩诃迦摄就是释迦牟尼佛啊身边的摩诃迦摄，就叫大迦摄。摩诘陀国人也，就是这是国家的名，姓婆罗门，父隐则，母相智啊，他就说往生，他就是一个断金师啊，善明金性，就善明金性的话就是啊，使其柔服，就说非常会做这个金器的这些啊手艺。护法传云，常与久远劫中，他就说过去劫中，毗婆尸佛啊入涅槃后，他自众其塔，就是大家其塔。塔里面的话就是放舍利，塔中相面金色有缺坏，就是里面的佛像啊有缺坏的地方。这个时候有一个贫瘠，因为摩诃迦摄大家都知道富可敌国呀，他家，而这个贫瘠将金珠往金狮所请示佛面，他就是一块的话，他就是带着这个金珠。就来这个让迦舍的话去一起的话试这个佛面，有这个因缘共同发愿，愿我二人为无因夫妻，由是因缘，就是这个因缘，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后生梵天，这个梵天的话就大梵天梵普天啊，这一类的天，天受尽，生中天摩诘陀国婆罗门家啊，这个就升到啊印度了，名曰迦舍波，他就叫迦舍啊，简称就迦，我们一般就说迦舍、啊、此名隐光圣尊，盖以金色为号也，就是他要智，就是他后来的话志求出家，嫉妒诸友，佛言善来比丘，须法自除，袈裟着体，常与众中称赞第一。他就佛跟着佛出家了，佛就赞叹他。因为 这个迦摄的话，他出家八天就彻悟，非常快的。他所以后来复言，吾以清净法眼将护于汝，就说我把这个法脉，就是个传给你心印，传佛心印啊，将护于汝，如可留步，无令断绝。这涅盘经就说，尔时世尊欲涅盘时，迦摄不再众会，佛告诸大弟子，迦摄来时可令宣扬正法言藏，就是，他不再会。然后的话传给他了。为什么迦摄不再会？那个迦摄他就头陀行，他一般的话不随众，有时候的话在阿兰若处，对吧？这个静坐，实际上所以的话叫头陀第一，就是苦行第一。我们可不要错解的这个苦行，苦行有两种，一种是有意的苦行，有一种是没有意义的苦行。你比如说包括这个苦行的话，就是能让你断掉烦恼啊，让你熄灭这个贪嗔痴的这一些苦行，它都是有意义的。而一些无意义的苦行，弄得自己身心疲惫，是吧？反倒的话，慢慢退失的道心，这一类的话都是无意义的一些苦行。你看释迦牟尼佛过去修无所住定、无所有住定三年，后来修非想非非想定。三年，后来又修苦行，修苦行的话，后来饿成这个样子了，他后来觉着的话这个不对，所以的话受了一个牧羊女的这个乳周，然后恢复体力，与菩提树下成道，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继续往下啊，这一点就是通读一下。尔时迦摄在奇舍觉山毕波罗窟睹圣光明即入三昧，以敬天眼他观见世尊与毗连合侧入波涅盘，乃告其徒曰：如来涅盘也，何其迟哉！即至双树间，悲恋好气，佛与金冠出世双足。这个后面太长，我们念一点然后说一点吧。就说在这个时候，迦摄在奇舍觉山你看迦摄的话他就是修苦行，他在这个山里面的话，山洞里面，毗波罗窟睹圣光明即入三昧，他入三昧之后以敬天眼观见世尊与毗连合侧，准备的话入涅盘，乃告其徒曰：如来涅盘也，何其迟哉！他就说如来要涅盘了，这么快啊！他就说即至双树间，悲恋好气，就是非得他就是大哭呀。佛与金光中数世双足，然后的话佛与金光中出示自己的双足让他看，这个是一个让他瞻仰，再一个我从来没有灭度，从来没有涅槃，是双足让他明白从来没有生死，这是给我们看的，反正是双足是给我们看的。然后迦摄的话他早都已经彻悟。尔时迦摄告诸比丘：佛以毗毒以荼毗，对吧？金刚舍利非我等事，我等亦当皆集法眼，无令断绝。他说迦摄的话告诉比丘释迦牟尼佛已经火化，他这个释迦牟尼佛的火化不是一般的火化掉的，而是自己的三昧火化掉的。他那个金冠的话升起三尺，好像是三丈高那么高，自己的话化掉了。 然后出了舍利无数。你看这个迦摄的话，这个眼多正啊，他就说的话，这个才是真正的金刚舍利啊，他就释迦牟尼佛的这些法讲的这些法集结起来，这才是真正的舍利，不是说释迦牟尼佛的那个有形的那个舍利，有形的那个舍利的话，它只是接引一些人的，他就有些人的话非常喜欢这些神奇的事情，能接引他入门。释迦牟尼佛都是啊，他说包括现以欲勾天，后令入佛智，都是先用这些方便善巧来引你。真正的舍利的话，就是佛之心印。因为那个有形的那个舍利的话，终将败坏，它不是永久的。有常举常住坏空，无令断绝，所以这个以后大正藏的集结的话，全部就是迦摄号召的，乃说皆曰如来弟子，且末涅槃得神通者，当复集结啊。这个就说他的弟子啊得神通者的话，都来集结。于是得神通者悉集王舍奢舍觉山毗婆罗窟，就全部都来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集结经书的地方。这个时候的话，阿难为漏未尽，不得入会，就是说漏尽通那个得到阿罗汉四果罗汉才能得漏尽通，说白了就是说你的见惑思惑全部都断了，这时候才是漏尽通。它这个正量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十地菩萨里面的八地不动地，不得入会，就是后证阿罗汉，他就后来证了阿罗汉了，由是得入。迦摄乃白众言，他就告诉大家说，这个阿难比丘说多闻总持，因为阿难就是多闻第一，多闻总持，就说他的记性特别好，就跟那个录音机一样了，听过的都不会忘，有大智慧，常随如来啊，经常他，因为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侍者嘛，又是他的堂弟啊，凡行清净，这就是说清净凡行啊，意志的话非常精进啊，守戒啊，所闻佛法如水传气啊，所闻的佛法的话如水传气，就如同的话这个水倒到啊另外一个地方的话来回传起，它没有遗漏。是原模原样的佛所赞叹聪明第一，就释迦牟尼佛都非常赞叹他的聪明是第一，亦可请集结修陀罗藏，他就说一起集结这个大正藏啊，就是佛讲过的这些叫经，集结经书。大众默然，大众的话就是都允诺，就是没有反对的。迦摄告阿难说：“如今亦宣法眼啊。”他就告诉阿难的话：“你现在的话应该这个宣读这个啊法眼，就是把这个释迦牟尼佛讲过的东西的话说出来，就这个亦宣法眼，就这个意思。”阿难闻语信受，观察众心而宣皆言。比丘诸眷属啊，他说比丘诸眷属离佛不庄严，犹如虚空中众星之五岳啊。他说我们啊就离开了佛。于是师兄说，如今过目不忘的人少了，我倒是遇见一个，就过去我们一个大单位的，一起在宿舍里面住过，那个就是过目不忘，而且提笔成章啊，非常少，确实非常少。比丘诸眷属离佛不庄严，犹如虚空中众星如月，就说佛离开我们，他说和这个 我们都是修行人，而没有佛的教化。他说就如同把虚空中把众星中月。啊，说这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呢？啊，这就要集结大这个经书，这个经书的话，就是佛的教言，就是佛从来没有离开过。说是皆以理众僧俗生法座而宣誓言，他就说理大众啊，生法座然后宣誓言，他就说开始集结了，就告诉了话，如是我闻。如是我闻，亦是佛在某处说某经教，乃至人间等作礼奉行。以后你看，所有的经书，几乎所有的经书都是如是我闻，一时佛怎么啊，都是这个格式啊。他这个就是五种成就。十成就，这个如是的话就十成就，主成就，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大家可以有兴趣的话就可以查一查，啊，五种成就，处成就，啊，包括信成就。这个时候的话，迦摄问诸比丘，阿难所言不错谬否？就说阿难所说的这些东西没有错误的吗？大家都说不异世尊所说，就说不异就是相同呀，不异就是等于，就是等于世尊所说，说没有一点遗漏。迦摄乃告阿难言，我今年不久留，今将正法传付于汝，汝善守护。他就说我今年就要涅槃，现在将正法付诸于你，汝善守护。信吾皆言，法本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说既已，乃持僧伽梨衣。这个僧伽梨衣啊，就是僧衣。然后的话，像鸡足山，大家都听说过，在云南。啊，这个鸡足山的话就开了一道缝，他就进去了，他就准备带慈氏下生，就是准备的话慈氏佛就是弥勒佛啊，就在将来佛他下生之后的话又辅佐弥勒佛一起教化众生。即周孝王五年丙辰岁也，这个时候的话就是周朝周孝王了。这个传法地我们看一看吧，法法本来法，无法无非法，何与一法中有法有不法。这个法法本来法就是说佛性能升起的万法，他说本来就是佛性。他说无法无非法，就是在佛性这里面的话既没有法也没有非法，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也没有空也没有有，也就是没有对立两边啊。何以欲法中有法有不法，就说何必却与没有对立的没有啊，何必却与没有对立的佛性中啊，佛性中啊有法有不法，这个就分别法和这个不法，法与不法就是你分别取舍了。这就告诉你的话，佛性的话它没有分别取舍，没有对立，不一不二啊，它也不是空也不是有。看师兄还有别的见解没？好的，谢谢杜师兄，我们继续往下。 尊者因外道问：如何是我我？尊者曰：密我者是汝我。外道曰：这个是我我，是我何在？这个尊者曰：说汝问我密。尊者这个就指的是迦摄，迦摄因为外道问如何是我的自我这个就是我的本性我的主宰如何是我我？这个尊者就说：你密我者的话就是如我你密在找你自己的，能找你自己的那个东西就是你自己，你本来你能找的那个东西就是你的自性，你的根本。外道说：这个是我，这个是我的自性了是我何在？你的自性在哪里？这尊者的话，然后说：你问我密，你更问我密什么还不是在你那儿，就这个意思。我们继续往下啊，这些东西的话都是指归，包括外道问，他没有离开过你，这个老师的话也不在你心外为什么的话？元一老人书信集上面讲的中华国礼无老师，这个师就是你自己，你自信为师。尊者一日踏泥次，有一沙弥见，乃问尊者：何得自为？尊者说：我若不为，谁为我为？这个还是指归，告诉他的话，都没有离开过你自己，你自己都在你那儿。自家的话有摩尼宝珠，却不失。他就说，见尊者的话，踏泥，这个踏泥的话就是做干活了，踏这个泥墩子。一建造呀、啥的话都要用这个泥墩子。有一个沙弥就问他说：你为啥的话自己做他说：我自己不做的话谁为我做这个的话问的都非常巧妙。我们知道百丈禅师一日不做，一日不食，有时候的话是弟子们见他太辛苦把他的工具，就是劳动工具给他藏起来，然后他找不着了，好他就不吃饭。后来弟子们的话没有办法，就还是要让他劳作。我们开始七天第二组，阿难。二组阿难尊者，王舍成也，姓刹利帝，父胡梵王，识佛之从弟也。这个就是二组阿难尊者，他就我。住在这个王舍城，姓刹利帝，父胡梵王。胡梵王就是净梵王，他们都是一个家族的，就是佛的从弟，就是堂弟。胡梵王和净梵王是兄弟俩就是一个爷爷的。凡与阿难陀此云庆极，亦云欢喜，就说凡与叫做阿难陀他要是意义翻过来之后，就说庆喜欢喜，就叫阿难陀。如来成道业生，就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当夜出生的所以的话是非常欢喜的事情，因为这个而得的名字。多闻博达，智慧无碍，就是他非常博学，就是记性特别好，智慧的话也非常高师尊以为总持第一，这个总持就是多闻就是学的东西。常所赞叹，就是非常赞叹他。 加以宿世有大功德啊，以宿世的话，因为他做了很大的功德。有兴趣的话可以查查经书，这个经书上面都有。受持法藏，受持法藏就受持这经书啊，佛所教言的。如水传气，佛乃命为侍者啊，就让他的话当了这个世尊的侍者。尊者一日白佛言：今日入城，见一奇特时。佛曰：见何奇特时？啊，就是这个者曰，这个者就是阿难说，入城时见一对乐人作舞，一团乐人就是一对乐人。出城总见无常，出城的话却不见了。佛说：我昨天入城也见一奇特时。尊者说：为甚见何奇特时？佛曰：我入城时见一传入乐人作舞，出城时亦见乐人作舞。李静师兄啊，这个回头都有录音啊，你凭坚持打坐吧，李静师兄，打坐最重要了啊，不断坐就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啊，他就说，阿难的话，他说今天的话非常奇怪，进城的话见一船乐人作舞啊，他出城的话时候却不见了。那释迦牟尼佛说，我也见其他事，他未见什么其他事？佛说，入城见一船乐人作舞，出城时还见人作舞。他这个的话还是告诉阿难，让他指归。他说总见无常，他说出城为什么总见无常？他说生生灭灭，因为阿难的话执实了，是以为的话这个世间一切东西的话它是有一个实有，而世尊的话告诉你佛性的话从来没有动摇过，那个东西就是不生不灭啊，更说什么无常。他说我入城时候的话见于作物的话，出城还见于作物。从来没有动过，都是你的佛性的妙用啊！你的能闻能见是吧？眼耳鼻舌身意，这些岂不是作物吗？他时时取用啊，这个还是指挥。我们继续往下啊，没什么问题，我们继续往下，比较。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师兄啊，你说到点子上了，今天确实是紧紧张张。一日问迦摄曰：师兄，世尊传锦兰袈裟外别传个什么？迦摄召阿难，阿难应诺，迦摄说啊，倒却门前沙甘蔗，就说一天啊，啊，谢谢黄师兄。一日问迦摄说啊，他下来问迦摄，他说，师兄啊，他说师尊光传了个锦兰袈裟，说还传了个什么？啊，这个锦兰袈裟我们知道吗？就是那个衣钵。这个迦摄的话召阿难应诺，啊，说阿难，说哎。迦摄说：“倒去门前沙甘蔗。”好，你能应诺的能应诺的是什么？就说啊，这就相当于和倒去门前沙甘蔗。这个门前这个沙甘就是这个旗杆，一般寺庙里面都有一个旗杆，然后是寺庙的一个标志。他就说。那么大一个旗杆的话在那儿你就没看见啊，说你能应诺的是什么啊，他倒去门前沙甘蔗啊，这就是在呵斥他啊，头上更安什么头，能应诺的不是吗啊， 就是这个意思。倒却门前杀干者，这个倒却门前杀干者跟这个头上安头一个道理啊。有另一个和尚说，头上干什么头？看师兄没问题，我们继续往下啊。哎，李静师兄，这一次可不能再断了啊！李静师兄现在有多少座了？后阿舍世王，好的好的，坚持啊，摆坐慢慢养成一个习惯。你现在的话是，我觉着应该把这个调整到早上，那么再早也得起来，就是晚上睡早一点，一下班的话就休息。早上打坐不容易断啊，我觉着的话，我一直是坚持早上，因为早上你打完坐之后也没事的呀，已经把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做完了，完成了，你在上班的话也比较轻松，效率也比较高，而且还利于你修行，因为你心空空静静的没事啊。啊，你们那儿的话是工地是吧？李师兄，哎，对的啊，梁师兄是早上不容易断啊，一般晚上打坐，你比如说你补救的话，你都没时间。李师兄说这呼噜和雷似的，白天困。嗯，是的，是的，是的，我过去，也住过那种集体的，确实是，忍耐吧。为什么的话，火里能生莲嘛？包括我们二祖说的，欲修最上乘，尘劳为自量，冤亲一起到，庄严佛道场，他是成就你的。是的，是的，习惯就好，你慢慢把这个习惯改正过来，肯定是我估计李静师兄，你肯定是晚上还不想睡，哎，不是那个，如果你变成早上的话，你晚上的话可能还不想睡，就是那一种。啊，你现在的话就晚上的话就没事的话就早早睡，然后的话早上早早起，然后调整一下，慢慢养成习惯就好了。而且早上的话还比较有精力，你晚上打坐的话那个效果也不好，能坚持不断就不错了。呀，确实辛苦，5点半就干活。你像我当时干活的时候，就打新币这3年，也是经常有时候连夜干活。他就说晚上我打完就说1点多了才回来，然后赶紧打个坐之后的话4点又得集合，就是那样，1点半的话就得上座，然后4点的话就得集合。中间就是连轴转，没有时间休息。然后第二天干完之后的话，下午赶快睡吧，就是那样。就这样硬撑过来的。包括齐老师，也是，我们都听过那个齐老师的开示，也是非常辛苦。他那个的话，有时候还要出差，有一次我听那个开示里面，他在火车上还打坐，那个汽车上打坐。确实不容易，都是这么熬出来的。坚持吧，没办法，对吧？这个法的话，就是逼得你不得不修。李静师兄，是吧？比如说别的法的话，要是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你肯定早都不做了。我自己也是比较懒惰，就是没修心中行法之前打坐也是，他那个没有约束，打一打就不想打了。而心密不是这样，心密就逼得你不得不做，刚好就能治我的懒病。好的，李静师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啊。后阿舍世王白眼啊，就阿舍世王这是。那时候印度的话，它有很多的王，它不像现在印度，只是 几个国家啊。那个时候的话，就跟中国的春秋时候一样，全部是诸侯国，还不太一样，就是那个国家非常多吧，反正还是各自为政的那一种。二十四王白佛言：“仁者啊，他说仁者啊，如来迦摄尊胜二师。”他说就说释迦牟尼佛和迦摄尊者，他说都已经涅槃了，而我多故，而我的事情比较多，都没有能一睹这个涅槃。涅槃的时候我都没能送成，这样说的。尊者就说：“你再不涅槃时，愿垂告别。”他说：“你涅槃的时候的话，一定要告诉我哦。”他尊者许之，他说：“好的，一定。”后自念言：“我身微脆，犹如巨木，况复衰老，久堪长久。”他就是后来的话自己就念到了啊，呀，我这个身体的话可能快不行了，因为我们的身体的话就是四大假合的一个假象嘛啊，它有生老病死，那必然它终有一天会不在，犹如巨木，它这个比喻的话非常形象。这个阿舍世王的话，他肯定就是也是比较通达这个教义的。那个时候的话，这些王的话也都学佛，况复衰老，岂堪久长？就说啊，现在就衰老了。他说怎么能久长呢？怎么能长久呢？啊，阿舍世王与我有约。这个地方的话应该用引号，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断错了。应该是这样的，这个阿舍世王与我有约，这是阿难说的，阿舍世王与我有约啊。然后的话他就到王宫，告知曰：“吾欲若涅槃。”哎，哦，我本来这个对着呢啊，我说错了，说错了。尊者许之，这个尊者许之的话是后自己念，这个尊者就是阿难尊者，他说我自己身体快不行了啊，岂堪长久。他说但是的话阿舍世王与我有约，他说于是的话他就到了这个王宫啊，告诉阿舍世王，他说吾入于涅槃来此耳啊，他说我准备入涅槃的话来告诉你一声。他这个门者就是一些有可能的话也就是太监啊、侍女啊这一类的啊。门者约的话，王寝就说王已经睡觉了，他不可以打扰他，他不可以闻，他就是听不着啊，没办法叫醒他，他也不敢去打扰惊动他，就是这个意思。尊者说：“四王绝食，当为我说。”就说这个四就是等的等待的意思，就说等待王醒来时候的话啊，你给他说。我们继续往下贴啊，这就是消文释义。时阿舍世王梦见一宝盖，七宝严饰。这个时候的话，阿舍世王的话就梦见一个大宝盖，就是特别大，七宝装严饰。七宝的话就是过去啊珍珠玛瑙那一类的话，七宝。千百亿众围绕瞻仰，就是很多的话，这些众生的话去围绕瞻仰。好，俄而他就说，突然的话，风雨暴止，吹折其柄，珍宝璎珞悉堕一地，心甚惊异。就是说，突然的话，暴风吹过来了，就是如同台风一样的那个暴风。啊，把这个的话柄，就是这个宝盖的柄给折断了，啊，珍宝璎珞，这些宝贝的话全部都坠落到地上了，心里面的话非常惊异，啊，就觉得的话 可能大事不妙了。既悟，这个悟的话就是醒来了。门者具白上士，就说门者的话告诉他，就是按照事实的话把这个事实告诉他。这个阿舍世王一听，失声好动，哀感天地，就是哭的，就是哀天动地的，就是他这个情变的话是非常深。即至毗舍离场，见尊者在恒河中流，加夫而坐。就是到了这个毗舍离场，看见尊者，因为毗舍印度的最大的一条河就是恒河，他见的话在恒河中流，就是漂流，加夫而坐。王乃坐礼，王就行做这个礼，就是拜他而说戒言，即首三界尊弃我而至此，展平悲怨力，且莫不念盘。他就说我起手就是归敬尊敬，就是叩首的意思，起手三界尊我求请你了，是吧，弃我而至此你能不能把平这个展平悲怨力，你能不能看我们的这个份上，对吧，你慈悲众生且莫不涅槃，你就不要涅槃继续往下贴时毗舍离王亦在河侧说戒言。这个时候啊，毗舍离王是另外一个国家的一个王，他和阿舍世王是隔河相望，就是一个他以这个河为界，这两个国家。他也说了一首偈子，尊者依河宿而归寂灭场，愿住须臾间而受于供养。他就说尊者啊，他说阿难尊者啊，你去的那么迅速，准备归寂灭准备去涅槃他说我们祈请愿你的话住须臾间，就是哪怕的话你再多住住而受于供养，而让我们供养你亲近你。尊者见二国王闲来劝请，尊者见两个国王的话都来劝请他，乃说寂言，二王善言助，勿为苦悲恋，涅槃当我净而无诸有故。就说两个王啊，他说善言助，他说非常非常善于的话来祈请来劝说劝说我注释，这个言注就是这个意思，勿为苦悲恋，可是你不要苦苦的去伤悲去放不下我这个就叫恋悲恋，因为他们的这些王啊，他们都没有彻悟，非常情执都非常重情生在智德嘛，我们修行也是一样，思维情节你包括的话那个情节一定要斩断，情生的智格，情为水，它是往下流的。涅槃当我净他说涅槃即净，这个当我净涅槃即净他说不受这个涅槃即净就是不受后有，他说不来再来了，他说实际上的话这个究竟的涅槃的话是无来无去，是生生灭灭，就是涅槃。他说什么是涅槃东家做马西家做牛，这就是涅槃，而无诸有故，他没有这些有，连无也无了去，因为无还是有，如果有个无在的话，那个无的话你还是有，因为你还有个无，他无诸有，就是把那个有把那个无字的话也无掉，这是真的涅槃。佛教要究竟义，我们继续往下我们速度快一点，这个我看 还有一点啊，尊者复念啊，这个就是阿难尊者，他说我若偏向一国，诸国争竞，无有是处，应以平等度诸有情。他说我如果偏向一国啊，在那一国的话又不服气了啊，他又觉着的话那个无有是处，他说应该以平等心的话度诸有情，随与恒河中流将入即灭啊。他说于是的话他就与恒河的中间再往下流，将入即灭。他说准马上入即灭了，事实山河大地六种震动，这时候的话啊，六种震动，雪山中有500仙人睹思瑞印飞空而至，就说雪山中的话有500仙人看到这个瑞像飞空而至，礼尊者足，即跪白言。这个即跪的话就是跟鱼一样的话那样匍匐，就是五体投地而白佛言，而白是这个阿难说，我与长老当正佛法，愿垂大慈度脱我等。我与长老啊，是要修行的话，就是了生死，施正佛法啊，是发心非常勇猛啊，坚决的啊，愿垂大慈啊，愿阿难尊者啊大慈大悲啊度脱我等。尊者默然受请啊，好，尊者的话就默然的话允许了，即变柯迦河系为金地，他就说变成这个柯迦河旁边的这片地方全部都为金地，为其先众说诸大法，他就给这些大众来说法。继续往下啊，他为什么的话在恒河中流，那个就是在中间，他的中道，他就说无取无舍，他没有一个的话分别，他没分别啊，没有取舍，没有赢没有聚，这个就是中道。中道不是说走在中间叫中道，是打掉两面还要打掉中间来，这个叫中道。不是像那个儒家的中庸之道，不是那个。你要是有个把两边啊去掉之后的话有个中间，那你中间的话又与两边的话作对，又成一种对立。谢谢杜师兄。尊者复念，这个阿难尊者就说了，先所度脱弟子应来集结，他说以前度脱的弟子都应该来集结，须臾500罗汉从空而下，为诸仙人出家受具。他说500罗汉从空而下，为诸仙人出家受具，就是给他们把这些出家的这些工具，对吧啊，像剃刀呀、啊、这之类的话，这些衣服什么的话都准备足了。其仙众有2罗汉，一名上纳和修，二名摩田底迦，这是两个人名啊。尊者知是法器，乃告之曰：昔如来以大法眼覆大迦舍，迦舍入定而覆于我，我今将灭，用传于汝。汝受吾教，当听其言。他就说，以前呀、啊，他说如来，他说就是世尊嘛，他以大法眼覆足，就是这个传给把这个衣钵传给大迦舍，就是传佛心印嘛。啊，迦舍入定而覆于我，他说迦舍入定了，他说现在的话入到哪儿了？就鸡足山嘛，啊，大家有兴趣可以去云南去旅游，说不定还能见着迦舍。迦舍入定而赋予我，我今将灭，用传于汝。啊，我现在的话又要灭了，又要传于你。啊，汝受吾教，就是你受我的，心印，就是受吾教。当听其言，本来复有法，复了言无法。各个须自悟，悟了无法。尊者复法眼藏净，永身虚空啊，就是说尊者的话复法完之后永身虚空，就是飞身到空中，现18变，入风训分三昧啊，这然后的话分身4分，他分身了，他没有的话说是像火化皮秃这一类的，一分的话刀立天，一分奉梭羯罗龙宫，一分奉毗舍离网，一分 奉阿舍世王，他说他分了四分嘛，各造宝塔而供养之。乃厉王十二年癸巳岁也，他说这个时候的话周厉王了。我们就主要说一下这个传法地啊，本来复有法，复了言无法，各个须自悟，悟了无法。这个本来复有法就说原本啊就没有传法这一说啊，有传法的话那就是冤枉诸佛了。复了言无法就说传给你的法的话是没有个法可传啊。那这是真正的传法。各个须自悟，悟了无法就是各个修行人当自悟，你应该自悟自修，不从外求啊，就是这个意思。真正彻悟了，你就知道的话没有法，这个无啊，无法就是没有法，连这个没有也没有，无啊，无法，他说也没有这个无，也没有这个无法，叫无法，就是把无也无了啊，就是各个须自悟，这里面更没有什么迷与悟，然后是真正的悟啊，也悟者悟与迷，迷者迷与悟。那还是对立取舍了，也没有一个佛，有个佛的话还有个佛立障，你还有一个佛与众生的分别，还有一个就是佛与众生的对立。为什么的话那个说的五位君臣送的那个后面说的，人人既欲出长流，折合还归叛离座，这个是真正的彻底。那这个迦摄，今天讲迦摄阿难，这个就两位西天祖师就讲完了。看师兄有什么问题没？没问题，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李师兄，李清师兄，
哎，弟子们讲完了吗？
讲完了。
哦，讲到迦摄这块了哈。
讲到阿难
了。辛苦
了，
辛苦了。阿南，
阿南已经讲完了。
嗯，那下周他们再从下继续讲吧。
好，接着
我们得多学习。我们得多学习一下祖师的，向祖师们学习呗。
好的。
传法界也挺好的。好
的，
辛苦你了。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那个有什么想说的。
谢谢邵师兄。
邵师兄也挺辛苦的，历来的给我们录音，也感谢邵师兄。师兄们有什么要说的吗？这都是本师大祖师们他们的事迹，还有传法戒指，我觉得这些都很重要，我们都应该学，多学。有没有的话我们就下周再见，下周继续。好，再次谢谢蔡师兄。好，各位师兄再见。